一个隐藏的生命。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南汉弟兄1955年10月6日星期四下午在美国伊利诺斯州芝加哥传讲的信息《一个隐藏的生命》翻译而成，录音编号 551006A， 历时55分钟。好的，我们来祷告。我们的天父，今天我们为着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哥克拉受死赎回我们进入这美好的团契而感谢你，远超过一切。我们为他在这个时候所赐给我们的祝福大大的感谢他。我们国家亲爱的总统父，我们也感激他，因为他出任总统期间战争结束了，但现在看来与俄国的和谈等许多重大的事情似乎也解决了。父，他是我们国家的领袖，我们爱他。我们听说他心脏病发作，我们也知道他是个基督徒，他爱你。父，我们对他所做的一切而感谢你。我们今天需要这样的人，当我们国家的领袖，那作为一起的弟兄，我们向你献上祷告，求你来救他，求你来医治他，使他彻底的痊愈。他身上的这些的病痛只能使他更加的亲近你，也使他知道他所能做的就是依靠你。父啊，愿他很快就回到白宫，愿他在地上执政的所有日子里各国间和平共处。主啊，求你应允。愿人们尝到当天上伟大的王主耶稣来到时将有的那种的滋味，那时个人心里必大得平安，再也没有战争了。父啊，求你应允这些祝福，我奉耶稣的名求，阿门。大家请坐。那我想我来晚了一点没听到那个演唱我在外面遇到了贝尔莫弟兄没有看见艾克伯格弟兄，所以我才想今天我又错过那演唱了。我喜欢那种演唱，美好老式的演唱我说这里到几位传道人，那我想这么说，看到这种美好的大会真是很好。那今天是我的好机会向你们来传讲，向你们讲说主耶稣的事儿。那这点我知道你们很多人也可以对我来讲的，对你们许多人来说我只是一个婴孩，那要来对着许多的传道人传讲，那我还是非常有一点害羞的但你们听说过信心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那天我的朋友约瑟确实用了一些这样的信心，当他在聚会中宣布的时候，那从来没问过我，因为他要是问我说我可以宣布，我肯定会说不要约瑟弟兄，但他都宣布过了，所以我只好过来了。那所以请你们忍耐我一下你们要是能这么做就太好了。那今天下午我先讲一点，然后今晚为今晚的聚会做好准备。我们都非常感谢主神在这次大会中如此奇妙的运行。那还有这个腓拉铁菲教会波斯弟兄和他所有的同工，还有芝加哥和附近的人们，那对你们大家我们表示感谢。那在我看来，正是这里发生的这些事儿支撑着美国的脊梁。若不是主耶稣在这里这样帮助我们成为美国，我们早就没有什么美国了。总之，每个国家的脊梁就是那个国家的道德，当一个国家的道德沦丧了，那个国家也就完蛋了。当为母之道一打破，你最好卷起铺盖卷走人吧。其他的国家已经那么做了，我们的国家也不例外。我们相信那伟大的时刻，那当兵器最后一次叠放好，牺牲号要最后一次吹响，很快王耶稣要来并在地上执掌王权，我们都盼望着那一刻。那这就是为什么要举办这些的大会，那为什么我们要聚在一起，因为我们有共同的话题要谈。当然我们的基调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我看到眼前所发生的这些的事儿我可能会成为一个非常灰心的人。但有一次我学了一个功课，我听人说到一件事儿， 啊，他们要把一辆十轮牌自行车奖励给最好的骑手。那我不知道在这个教会或这些会众当中是否讲过这个故事。那一个男孩子啊，若能骑啊，若能在12英寸宽的木板上骑100码，就能够得到一辆新的十轮牌自行车。那城里附近的许多男孩子都以为自己能够骑好，那能够赢得这场比赛。那其中有个女孩子气儿的男孩子，那人们都断定他是赢不了的。那所有的男孩子都上场了，一个个的骑上去。那除了那个女孩子气儿的男孩以外，所有的人都掉下来了。他一直骑到了木板的终点，那下了车，赢得了那辆十轮牌自行车。其他所有的男孩都围过来问他说：“你是怎么骑的？”他说：“呢，伙计们，我告诉你们，你们是怎么做的？你们起步以后，人们扶着参赛者给他们一推，让他们起步，他们才能起步。”他说：“你们这样往下看，想自行车保持在木板上，但我从不去注意底下的。只要你若往下看，就会紧张。”他说：“你就会掉去了。”但我的眼睛只看终点，一直往终点骑。就是这样。弟兄们，如果我们只看周围这里就会紧张，那让我们看到终点，往终点看。那今天在餐桌上，杰克已经引述了一个故事，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讲的是一个小男孩迷路了。那我相信那是在爱尔兰或苏格兰，那都不知道怎么找到回家的路了，所以人们就围着他想帮他来找。他说那在他住的那城里山上有一个巨大的十字架，他说如果你们能带我看到那个十字架，我就能回家了。没错没错，如果你能带我看到那个十字架，我就能找到回家的路了，那就是回家的路，不是吗？阿们。那我不知道要怎么对这样的会众来讲道。那我刚才想到，那我可以读一两节的经文，然后按照我那种老树皮一样粗糙的方式来讲一会儿神的道。所以让我们来读希伯来书10:19。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让我们求主祝福他的道。父啊，拥有这道，我们是多么的感谢你，我们是多么的感谢你，因为信心是从听道来的。今天我们作为你的仆人，作为男人和女人坐在这里，从工作中出来进到这里，要使自己从这次大会中得到更新。天父啊，我们祈求你今天下午再次来到我们中间，像你往常所行的那样，因为你应许过，今天你必祝福我们大家，愿你的道在每一颗心灵里找到安息之所。我们奉耶稣的名这样祈求，阿们。那我想原以为那刚刚才知道昨晚什么也没有准备，因为通常我到达后会有其他的事儿。但我刚好在想这点，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坦然地进入至圣所。那我想我不如今天下午用一点的时间来讲一个小题目，隐藏的生命。那我们大部分参加过这些大会的人都想知道怎样更亲近的与神同行。那我肯定你们弟兄今天下午就是这么想的。那我在想可能我要讲一些超自然的事儿。我不知道怎样开始讲这一点，这点对你们来说是奥秘的，对我也是一样。那我就想一个与基督一同隐藏的生命，一种我们可以隐藏起来的方法，避开其他的一切与基督同住。那我看见了亨利·格罗特吗？神祝福你，亨利弟兄。那我很久没有见到你了，弟兄。我刚好回过头去就看见了你的爸爸，认出了他。那时我身体全垮了或者说从施工场上退下来有8个月了。那他们待我就像亲兄弟和父亲一样，那他们一直都跟我在一起。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天，格罗特弟兄在那里，我们一起到玉米地里祷告。 我当时太紧张了，在异象里待的时间很长，那说不清自己是在异象里还是在异象外了。我永远忘不了格罗特弟兄跟我一起跪下来祷告的情景。那他用胳膊搂着我，只是简单的祷告说：“阿爸神呢，你来帮助伯拉罕弟兄好吗？”哈巴神呢，你来帮助伯拉罕弟兄好吗？那这一点一直都让我记忆犹新，格罗特弟兄。
哦，
那将是多么的美妙，格罗特弟兄！盼望在那一天，我会用胳膊搂着你，坐在常青树下，有生命水的泉源从宝座下流出来。我们需要在阿爸神的面前，永永远远的活着，活在他的面前。那神使这些的事儿变得如此的简单。那还有这圣经，它使这福音变得如此的简单。那就连我这种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也有机会来讲来传福音。那我刚才对来这儿的弟兄说我感到真有趣儿。那今天我上来这里，那知道自己正面对坐在这儿的学者和一些全国最聪明的人，那我的文法何等的差劲，根本都不合格。你知道如果你们坐在主教或什么人面前，你们都会有我一样的感觉。但你知道弟兄们，神并不太住在神学里，他住在爱和谦卑里。在那里，那你就可以，那大家就可以真正的认出的明白的。我很高兴神并没有只拣选一小撮人或某个宗派，他说凡愿意的，那这样说就给了我和你机会进来一起来交通来讲论坛。那在旧约里，神使这个变得如此的奇妙，可是我常常要寻找的庇护所。那偶尔我也拿这个当主题来讲，神在旧约里使用比喻和象征的形式来表达着自己和他所做的事，像那些头脑简单的人也能大概知道他的旨意和他所做的事。许多次我回到旧约里去要知道旧约是怎样预表新约的，那一向都是这样，神以往做过的事现在他正在新约里做。但是他在旧约里预先表明了，那旧约中所有轻忽神和离弃神的人，我们都可以借着实力看到他们的结局。那旧约中那些敢于相信耶和华并站出来的人，我们也看到他们的果效。那我们要做出自己的选择。我们感谢神赐给我们一个自由的国家和一个敬拜神的地方。那在这里我们每个人可以相信神，扬帆前进，飞离这地球。那为此我今天很高兴，因为还有很多地方无法这么做的。那例如在旧约里，神在那里用了各种的比喻说出了他的一些的事儿。那他们是今天的一个影子。那我也只能用这种的方法来教导圣经。那人们要是说起那些深奥的希腊文等等我对这些东西是一窍不通。但只要回头看看，看神过去预先做了什么，那作为一个预表，那么我对他今天在做的事儿就有个总体的概念。因为过去的事儿是影子。那如果我要往西走，太阳从东边升起来，那么我的影子就在我的前面。如果从来没有看过自己或看过人，那也不知道自己长得是什么样子，那么当我看见自己的影子，我的自己的样子就有了个概念。旧约是那要来的基督的影子，一切都预示了十字架。在基督里，神的一切救赎、一切计划、一切救恩的计划都汇集到了格可他。那这事多美啊，神在旧约里就将我们今天所享受的这圣灵预示出来了，他也预示了这些大会的次序，使我们能聚在一起交通。那在一起交通，回到过去，我们看到早期的教会开始时，那神是怎样预示了那个地方。那今天我想弟兄们，我们正进入那个地方来迎来另一次的祝福。 那大家都知道，我们正处在好像是借来的时间里，神医治的巨大的祝福，迸发出来的超自然的能力，带来了一场真正震撼世界的复兴，其强烈程度是有史以来不曾有过的。基督信仰在过去的任何时代，从未像最近的五六年中那样震撼过整个世界。没错，在每个国家、各个地方，那通过电台、借着传道人等等，我们到了一些不信神的国家，进入一个地方，发现那里有一些普通的传教士分发的小册子，那里很好，但当人们看到超自然的运行时，成千上万的异教徒就跪倒在十字架下侍奉了主耶稣，这是一种大能的运行。那我们守在这个地盘已经好久了，我全心的相信我们正在门槛上要跨进那边的另一道幔子了，在那里神更大的奥秘将会显示给教会。我作为议员，我得把耳朵、眼睛和内心都打开来倾听这信息，他临到时要查验他，因为撒旦会派出许多的假的信使，但只要把他放在一边，要记住，当你看到他就表示有什么真实的事要发生了。撒旦什么都会干，就像我昨晚所说的，要抵挡神真正的宝石出现。那你会听到这个呢，那他放一个障碍要拦住亚伯，他放一个障碍要拦住约瑟，要拦住耶稣等等，他会这么干的。那他也放一个要拦住摩西，因为你会注意到撒旦竭力要拦阻这些的事儿。这是为什么我相信这个国家出现许多极端派别等类的东西，就像我们所看到的，但这只是一个指示灯，说小心，很快就要来了。那我注意到在我们的弟兄中间，你们有许多全福音派的人也进来了，我本人是从浸信会出来的，接受了那个教义，说圣灵的血是圣灵的一个分开的工作。那后来我想，那当时马丁路德传讲因信称义，他以为那就行了，那那是给他那个时代的光，他传讲的相信的持守了，那是那个时代的光。然后有一个人叫约翰卫斯理，他进入了另一道幔子，当时加尔文派开始席卷全国，他们安顿下来说，神要做的事他就会做，我们搞复兴也没有用了。全兴起了约翰卫斯理，他的确把加尔文派彻底粉碎了，他走到一个地步应该完全保持平衡，处在成圣的工作下，就是恩典的第二步工作。拿撒勒派继续下来，随之又出现了五旬节派，接着是圣灵的血，那一直升到更高的层次上。那弟兄们领受了圣灵的血后，他们说这就是顶点了，这是全部了。那弟兄，那是错的。行，对神的大能来说没有顶点，我们不断的前进前进，我们还没有接通神永不枯竭的泉源呢，他的祝福和能力我们还一无所知，甚至都没有向天使长启示出来，这些现在就摆在那信他的教会面前。神为爱他之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所以让我们继续前进，认领我们的权利，当神打开大门铺开欢迎的地毯时，让我们一直向前进入更深处，绝不要给自己划分地盘，那不要组织起来，不要走到一个地步说我们相信这个就够了，让我们相信这个的还要加上我们从神那里听到的所有的东西。我认为呢，应该成为每个爱主耶稣的男女的动机，从神丰富的怜悯之手接受你所能接受的一切的东西，这是我心里所想的，这就是我从来不加入任何组织或站在任何一方的原因，因为我要大大敞开自己接受神的爱和他可以给我的东西。有一次我注意到圣经里说，那我就讲一会儿，那旧约里说一个儿子生到家里后，他是生为儿子的，他生到家里后就成了儿子。在那些日子里，在普通典型的东方家庭里，那会给儿子一个地方， 有一位老师来抚养孩子，保罗在新约里很美地讲到了这点，那讲到导师如何的抚养孩子，那我们圣人的律法是训蒙的师父把我们带向基督。当孩子生下来，他预表今天的教会，由圣灵重生的教会。我相信神一直在教导他的教会，抚养教会，把教会带大。现在到了其他事情该发生的时候了。到这个时候，本来教会应该已经长大了，但我们许多人本该当师父教导别人，然而自己却还羡慕圣经的纯净的奶。瞧，我们本该当师父，却还有人来教导我们。对此我感到羞愧而低头。我本该对神知道的更多才是。那有一件事啊，我很相信，当一个孩子，那圣经说到过去抚养孩子时，导师要不断的把孩子的行为举止报告给父亲。那这样看来，这位导师就是给五旬节和给教会的圣灵，圣灵赐给了。那记住，这个孩子不管会发生什么事，他生来就成为孩子了，他永远是孩子。一个人由圣灵所生，他就成为神的孩子。这实际上是第二次出生，是重生。他在那人里面创造了一些起初不在他里面的东西。每个生到这信心大家庭里的人都成了孩子。然后圣灵伴随着这个人，把他的进展情况带话给神。那这个孩子到了一定年龄后，那他仍然是孩子。但如果这个孩子那是马马虎虎的，什么也不在意，对父亲的事儿一点也不感兴趣，那么这孩子就不能得儿子的名分，归入这家庭。如果他是个正派的孩子，好孩子，喜爱父亲所做的事儿，也感兴趣，并尽他所能的去做，那促进他父亲的事业，那么老师就会带话给他的父亲，那这样就有了所谓的对儿子的定位，那会像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所说的儿子的名分，我们被预定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儿子的名分，那生在某个家庭的一个儿子可以得儿子的名分，归入同一个家庭，或在他生下来的这个家庭里给予一个位置。那我确实相信这是今天圣灵在教会中所做的事，所做的工作，就是在教会中各按其职的设立使徒、教师、先知等等。我们见过许多假警报等在人们当中运行，这只能表明真正真实的儿子名分的时刻很近了。我相信这点，神必定会在教会里设立这些，那是神的事儿，不是人的事儿。那当这个孩子到了一定的年龄，那他要准备得儿子的名分，他已经证明了，那导师告诉过他父亲，这孩子符合条件可得儿子的名分了。于是他被领到一个公开的场所去，那在那里给他穿上一件袍子，荣誉的袍子，可能是紫色或象征皇室的颜色，让他坐好。那全城和周围的人都来观看他父亲指定他得儿子的名分归入这个家庭。那当他得了儿子的名分归入这个家庭后，他已经是儿子，是孩子，是恩典的继承人，但他被定位在了家庭里。你明白了吧？那当他被定位在这个家庭里，有了他的位置后，那么这儿子在支票上的签名就跟他父亲在支票上的签名一样有效了。那我相信今天教会已经到了这个时候，在我们看到了这些假的警报之后，接着的将是神在教会开始大能的运行了。那现在神必在他的教会里正确的设立使徒、先知、教师、传福音的，不是人造的神学院设立这些，而是神把这些设立在教会里。 不是那些神学速成班里搞出来的东西，而是神设立在教会里，是神所拣选的，是圣灵教导着教会把它抚养起来的。在那里神会使他的众子得儿子的名分，得到位置，他们已经是神的众子，但要看他们是否配得过神给他们的位置。那如果你注意看一个完美的预表，神对着自己的儿子就是那么做的。他带三个见证人去，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以定准，彼得雅各和约翰，爱信和望。他领他们到一座山上，与世人完全的分开。那在那儿当着公认的见证人，神确立了他自己儿子的名分。耶稣在门徒面前变了形象，衣裳发光如同烈日，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个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神把耶稣安置在山上，把见证人放在那里可以看见，给耶稣穿上袍子，那袍子他们甚至像烈日一样放光。神大声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神使得自己的儿子得了儿子的名分，归入到家庭里，不用再听我的了，这是我的儿子，从今以后他接管了。阿们。得儿子的名分是比喻教会，离那时日已经很近了，得儿子名分的时候到了。那让我们再回来看隐藏的生命，找出要进入儿子名分这个位置需要什么。隐藏的生命，我们认识到在旧约的摩西的律法里，我们知道在那儿，那任何圣经的读者都知道，神在旷野的会幕有两层的幔子，两个隔起来的房间，一个外院，那第一个是外院，然后是圣所，最后是至圣所，那是神的殿，那是神的居所，那也是你居住的地方。那记住，你只能住在一个三室的房子里，那你可能有两间的卧室，那可能有三间的厨房，但你只能住在一个三室的房子里。神住在一个三室的房子里，神在地上时他拥有一个三室的房子，就是耶稣基督的魂体和灵。在这个散存的殿里，他住在外院、圣所和至圣所，各个都彼此隔开，每个房间里都有不同的物件，表明不同的住所。这很美的预表了教会。那罪人首先来到厨房，因为厨房是吃饭的地方，那客厅是交通的地方，那卧室是休息的地方。哦，神的，看到吗？罪人进来，信心是从听道来的，听神的道，他进来吃神的道，然后受洗进入信心里，接受基督做个人的救主，把他带进来与神交通。那最后他继续走，就进入卧室，安静的与神在一起。世界上的一切事儿都被关在了外面，他单独安静的与神在一起。弟兄姐妹们，这才是今天五旬节运动应该去的地方，不是那些喋喋不休的说啊，我们是三位一体论的，我们是为了公会的，我们是神召会的，我们是神的会的，我们应该单独安静的与神在一起。你不相信这一点吗？肯定的，我们应该那样。那注意，大祭司每年只一次进入第一层的幔子，然后又进入第二层的幔子，在外院的洗涤盆边，他们在那里洗刷祭物，祭物被杀之后放在铜坛上，血放在一个容器里，大祭司每年一次进到幔子后面献赎罪祭。那你注意这位大祭司的穿着， 进入幔子里面之前，他必须脱掉原来的衣服，穿着合适的进去。这是今天教会的样子，所需要的就是脱掉各种极端的小派别等等的东西，披戴耶稣基督的公义，预备好进入那里面。他行走必须与众不同，沿着袍子的底边上有一个石榴，一个铃铛。当他行走时，步伐是如此的完美，以致铃铛发出圣哉圣哉圣哉归于主的节拍。我们今天所需要的不是我们是否是神召会的或神的会的或一神论的或别的什么，我们的步伐也应该向公众发出圣哉圣哉圣哉归于主的节拍。还有一件事的，进入前必须被膏抹，那膏油是用沙伦的玫瑰花做的，把玫瑰花碾碎，得到香料放到油里面，那油从亚伦的胡须一直流到他衣襟的底边，全身都抹了膏油。要行走正确，生活正确，动作正确，衣着正确。然后他走到前面取了血来，就进入幔子内，到了第三个房间，有个幔子在他后面落了下来，外面的人再也看不见他了。每个男人男孩女人女孩受了神的恩膏，行在殿的后面，神的幔子，圣灵就把他放到一个隐秘的地方，幔子在他后面落下来，世界和世界上的一切事儿都与他隔绝了。弟兄们，这就是我们要坚持得到神所给的儿子的名分的原因，因为我们在生活中有分歧，小题大做，互相争吵，就是这个原因，幔子才无法落在我们的后面，我们才无法进到神的面前。没错，我们对自己的宗派太感兴趣了，我们对其他人太感兴趣了，那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这是每个传道人个人的事儿，一个传道人多么应该永远让自己独处，甚至在讲道前，在祷告前也是这样，在他做任何一件事之前，他应该在安静的地方与神单独在一起，隐藏在神里面。那幔子一旦落下来，那幔子里面的物件与外面的是不同的，那退回到外院，那里有洗刷祭物的洗涤盆，在另一道幔子里是什么？有烧祭物的火炉，那里有七个金灯台，代表灯光发出光来。在最外院有阳光，在第一道幔子里是人造光。那注意，他们借着这光走到这里，然后再走进另一个房间，就是至圣所。他们得了膏抹走到这里，神是多么周密的计划这一切，那对我们真是一件何等美的事情，因为我们在那里看到神永恒救恩的伟大计划。主的传道人该何等的行在他的计划中，该何等的预备好自己进入那里面。那在那称为至圣所的里面有一个物件放在那里，叫做施恩座，那约板就在约柜里，约柜有两个基路伯，那是在里面的，那是在至圣所里面的物件。那再出来是七个金灯台，再出来就是洗涤盆。那这个完美的预表了路德、贝瑟里和五行学运动的各个时代，一模一样。神赐给人类的恩典的三个步骤或时期，我们处于最后一个时期，那我全心的相信这一点。行，那注意，那在这个伟大的运动中，神又是怎样把他们带到那伟大的地方？有一次神告诉摩西说，玛拿就要降下，玛拿是生命的预表，即基督从天降下来，死在地上，叫他可以把生命赐给我们。这玛拿从天而降，落在地上，人们靠吃玛拿维持生命。基督从天而降， 成为玛拿，叫我们可以靠他而活。接着注意，那人们吃这玛拿，他们必须快快的拾取来吃，因为太阳一出来，那放不了多久玛拿就腐烂了。这是基督圣灵的预表，玛拿就是今天圣灵的预表。在天然方面，神怎样带给教会天然的玛拿，在属灵方面的今天也怎样带给教会属灵的玛拿。当教会第一次得胜，越过了红海，血的预表，开始了通往应许之地的旅程，玛拿就在第一天晚上降下了。阿们。在五旬节，当教会越过生命进入死亡时，神从天上降下属灵的玛拿，维持教会的生命，直到耶稣再来，或者说直到我们进入千禧年，进入了应许之地。阿们。哦，他们拾起玛拿，吃了玛拿，他们说那是甜的，味道好像岩石上的蜂蜜。他们说的那味道像蜜，大卫称之为岩石上的蜂蜜，那就是那样的东西。那注意，一个预表，等到他们进入应许之地那日，玛拿才停止降下来。40年中每天都降下玛拿。哈利路亚。弟兄，你怎么可能把圣灵只留在五旬节呢？一直以来都五旬节，因为人心的刚硬，就没有吃到玛拿。没错。那注意，这曾是一个预表，那五旬节那天，我们的玛拿，那人们一进到那楼房，顺服主耶稣的诫命，在耶路撒冷城里等候圣灵的第一次降临，那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他们走到街上，那本来他们是一帮胆小的传道人，躲在楼房里，但突然那玛拿降下来，浇灌下来，支撑他们魂的生命。他们带着一种的经历走到了街上，这经历他们从未有过。多美的预表啊！这是神支撑他教会的生命走完通向应许之地的旅程。那诸位弟兄们，这玛拿会持续多久？会持续整个旅途，直到他们去到另一个时期，进入应许之地，这要持续多久呢？直到耶稣再来。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这会持续多久呢？直到所有主我们神所召来的。只要神恩典的时期还继续着，神就还会呼召男人女人来服侍的。所以今天圣灵还是一样的真实。那他从未说他们吃着玛拿时，记住，如果他们吃的时候，那许多人吃了就说啊，这就是了。他们每天必须拾取新鲜的，没错，他们每天必须拾取新鲜的，因为到了大约九点钟是他们的第二个步骤了，玛拿会融化，会腐烂。许多时候人们是住在神的第二道房间里，甚至有交通，他们接受了这道以后，来到了第二步，接受基督进入他们的生命里，却仍然不知道什么是密室，什么是卧室，什么是休息的地方。他们也在吃玛拿，但你注意到没有，如果让玛拿放久了，最后就会融化，就会烂掉。那我认为很多人都得了营地聚会抽筋症，他们在营地从主那里得着吃的，但还没等到下次复兴会，他们就都被扭曲回到了那些异端等等的东西里边去了。弟兄，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从来没有走进另一个地方。神说，摩西，你造一个金罐子。阿利路亚。那金罐子里放着玛拿。那记住，当信徒走进那里， 那玛拿是永不会吃光的，无论岁月怎样流逝，那玛拿永远是新鲜甜蜜的。任何来到基督面前隐藏起来幔子垂在他背后的人，他就是在全能神的面前昼夜吃那玛拿，时刻都在吃，他永远都是甜蜜的，就像你的魂第一天尝到时所告诉你的一样。那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的，就是去到放那些玛拿的地方，不是站在远处装甲，不是站在远处演戏，而是真正的进到里面。阿们。人一旦，那记住，只有信徒，只有选民才进去那里，是神拣选你的。我相信是启示录二章说的，那得胜的，所以呢，应许是给得胜者的。你说我胜过了吸烟，那不是神所说的得胜。除了不抽烟不喝威士忌之外，基督教里还有好多东西呢。那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为业，他要做我的儿子，我要做他的神。那听着，我要赐给他隐藏的玛拿。 Amen。 我要把它隐藏起来，我要赐给他隐藏的东西，是这幔子外面的世人毫无所知的。哈利路亚。虽然他们吃玛拿，但却不知道的是什么。我要赐给他隐藏的玛拿，我要赐给他一块白石，里面写着他的名字。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就是进入得儿子名分的地方，与神一同隐藏的地方。福音的传道人不在乎你的宗派和世人怎么看你，而是寻求进入放着那隐藏玛拿的地方，在那里有神全备的启示，使你心里的爱得以完全，你与神与其他一切都安息了。不管什么事发生，可能是什么，你都隐藏起来了。多好的住处啊！哦，让我住在那里吧，就像诗歌所唱的，让我安息在生命树下，河水自由的流淌，神的羔羊是灯，得救的灵魂永不死亡。阿们。肯定的，外面那些人在吃马拉的，他们对此一无所知，他们从没有到过里面。那你呢，我亲爱的弟兄，不要轻视我这无知。我想问你一些的事儿，你生命中曾否达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基督对你来说远超过你们教会所做的一切辩解，基督对你来说是否远超过整个的世界呢？我不是指情绪上或头脑上的一时的冲动，我是指在你内心的深处是否有什么东西，是否有什么事情发生了。你虽然不知道是怎么来的，但你隐藏了起来，你的全部动机就是侍奉耶稣基督。我亲爱的弟兄，你进到了那个地方吗？你进到那个地方了吗？你有没有到那种的地步，以致你不在乎谁说什么，不是出去表现自己聪明，而是知道神的爱如此锚定在你里头，以致你根本看不见别的东西了。你的全部的动机就是遵行神的旨意，爱每一个人，让爱在各处自由地流出来。多好的住处啊！那就是隐藏的地方，那就是我们必须达到的地方，我的弟兄们，那也是神启示的奥秘室的地方，也是神给人定位和选召的地方。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在这同一个地方，那我们时间不多了，所以我得快点。那再讲另一个的思想，在这同一个地方，他们把亚伦的杖放了进去，要决断到底神选择了谁，没有选择谁。那杖原是一根枯树枝，但一夜之间他就活了，发芽开花结了杏子，他开花结果都活了。这正是罪人被带到神的面前，进入那圣所的一个典型的样式。那记住，那杖越过了它生长的每一个的要素，它放在圣所时仍然是枯死的，但住在他们起初带进去的时候，杖并没有活， 这就是为什么你领受圣灵后，圣灵要观察你，看你对神国的态度是什么。如果是出于自私的东西，如果你所想的事儿都是要拓展宗派，或者要拓展你自己，改善你自己和你的地位，如果是要使你成为世人眼中受尊敬的人，或者某处为自己建一个大的教堂，或为了某种的名望或其他的什么东西，而不是为了兴旺和推动神的国的话，那么弟兄，那你就有问题了。阿们。那当那个枯死的杖放到那里，摆在神自己的面前时，发生了什么？它发芽，它开花，它结了果子，表明我们生在那杖是从杏树上取下来的。那它被砍下来后就死了。当人从神那里砍下来后，在灵里就死了。可是一旦把他带到神的地方，带到神的地方，他就又活了，有了生命，他开了花，结了果。耶稣来到一棵树下找果子，树上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果子。这正是今天我们众教会的问题，我们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果子。我们会喊叫，我们会说方言，我们会辩论经文，我们会教导神学，但到了要结果子的时候，树上却什么也没有。圣灵的果子是什么？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节制。这显明了多人还在外面的第一道的祭坛上，你对外界还是敞开的，你还在听约翰会做出什么评论啊，邻居会怎么想，或者关乎你自己的什么事儿。可是一旦在幔子后面帘子垂落下来，你就借着基督隐藏在了神里面，看到吗？罪，这是多美的一幅图画。罪人躺在神的面前，那这杖躺在那里，它更新了，发出了香气，散发出花儿的香气，结出了果子，长出了芽儿。那这是在讲地上的事儿，是个很美的预表。在得到庄稼之前，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我们有种子，种子埋在地里就结出果实，对不对？那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接受基督。那树一开始必须是杏树，那在你进入这地方之前必须先接受基督，然后在这伟大的神面前那些事儿才会发生。那你看这道，基督就是这道，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基督来进入到人类的生命中，那罪第一件事就是更新。是什么使种子生长？你可曾在清晨起床时发现天上降下的露水更新了大地？那是怎么更新的呢？在一片的宁静中，露水不在白天降落，它在夜晚的时候降落，那是一切都处在宁静中。弟兄，只要你还在地上对这些事儿大惊小怪争论不休，露水绝不会降在你身上，独自与神同处，让那怜悯的露珠在一片安静之中降在你身上。多么宝贵的回忆，露水怎样停留在那里，充满我的魂，在半夜的寂静中奥秘被展开了。神能够用落下的帷幕把信他的信徒围住，使得独自在一处，并且神从天上带来更新，世上没有其他人或其他的办法可以知道他的，只有躺在那里的人才能够明白。你可曾在清晨走进了真正的清新中， 体会了凉爽的感觉，神把他的大地更新了。尼克森走进玫瑰园，闻到那种的清香吗？那在我家那里有许多的金银花，那金银花在天热时很少会发出香气，它在清晨才会发出，清晨空气都被净化过了，然后就发出了金银花的香气。愿人们都远离吵闹争斗烦躁，不然你永远闻不到更多的福音的香气。但是有一次独处在神的宁静中，他就闻到了。每个来到讲台上的人都应该首先独自一处，然后才有果子，才结出果子。那个在神面前的人就进入到这伟大的隐秘处并隐藏起来，他必结出公义、和平、仁爱、喜乐、忍耐、良善、恩慈、节制的果子。不要对其他的事大惊小怪的，让那些的果子进入你的生命，直到你与神藏在一起，进入那片有儿子名分的地图上，你才会得证。还有一样东西，结束前我们要提醒你注意，那墙，那光在外院是天空发出的光，即阳光等等。那有时是多云，有时根本就没有太阳，有时是漆黑一团。那是外院的情况。下一个院子有神的灯，有称义的灯台，是由人手点亮的。我们就是在这里为宗派争论，为我们的分歧争论，斤斤计较。哦，我不相信神的医治，我不相信那些异象是从神来的，我不相信这个，我不相信那个。你是在争论，因为你活在是的，你也在吃马拿，但你还活在人造的光底下。没错，有时候光熄灭了，有时候你的灯冒烟了，但是对那愿意隐藏起来的人来说，他继续走进另一间房间，那里根本没有人造的光。在基路伯翅膀弯弓之间的底下悬挂着一个超自然的光，那是神的光环，照亮了整个的房间。人一旦进到耶和华的荣光中，哈利路亚，他就进到了全能神的面前。这世界的昏暗，人造的组织，所有人为的信条都要废去，他要活在全能神耶和华的荣光中。我的弟兄们，让我们祈求神给我们住在那地方，让我们起立。哦，亲爱的耶稣基督，永生神的儿子，我亲爱的弟兄和姐妹们，今天下午站在这里，在这个小小教会的殿堂里，这个照着兄弟之爱命名的菲拉铁菲教会，我祈求亲爱的神，在神的同在中，求你施怜悯给牧师和每个传福音的每个著名的牧师和教师。神的愿圣灵把我们的心紧紧地裹在十字架上，直到我们抓住它，献自己为祭物，飞快地进入耶和华的荣光里。在那里我们不再跑遍全地与人斤斤计较争辩这是对还是错，而是活在神的面前，吃那些为与主隐藏在一起的人所储存的玛纳。主啊，求你应允，愿这福分降临到这个大会中，愿每个男女离开这里后能隐藏在全能神耶和华的荣光之下。父啊，求你应允，作为你的仆人，我祈求你赐福给我的弟兄和姐妹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我相信，哦，我想要见他，仰望他容颜，用在哪里歌唱，他就是恩典，在荣耀的街上让我放声唱，忧虑全无终回家， 永远欢呼。主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哦，我爱他，永远的欢喜，站在耶和华荣光的面前，永远不再出去。这是我信息，我的诗歌，歌唱他的同在，赞美他昼夜不息，完全的顺服，平安无比，依靠我救主，欢喜蒙福，就是这样。我们多么的爱的，你们不爱他吗？哦，我多么想看见的。这是我信息，我的诗歌，赞美我救主，昼夜不息。这是我信息，我的诗歌，赞美我救主，昼夜不息。